各位弟兄姊妹们，主里平安。我也代表若哥教会弟兄姊妹们，把他们的问安也带到你们的中间。愿神厚厚的赐福给我们的中间的每一位。今天我们所要谈的题目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从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选出来的。你们谁有仆人？这样，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个仆人在外面工作，在耕地，在放羊，在田里面工作。他回来辛苦了一天，你难道会对他说：“你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就是衣服穿得整齐了。”然后来伺候我，等我伺候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你们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这个仆人呢，其实为主人赚不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益处，没有特别的服务，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unprofitableservant 所做的本是我们所应份做的。应份做的就是我本来应该做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去学校回家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在学校里没有打人，所以你要给我奖品。”妈妈说：“你不打人是应份的，是应该做的，不是一个可以拿来邀功的东西。”所以仆人在外面的工作努力，在家里面伺候主人，做完之后他说：“这是我所应份做的。”应份做的这几个字含着欠的意思，这是我所欠你的，这是我所欠你的，所以是应该做的。仆人这几个字的翻译稍微文雅了一点，这个 原来的字叫做 doulos， 这个字 doulos 这个字它应该翻译成为奴隶才对。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里面，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比喻啊，讲一个慈爱这个仁慈的比喻的里面，有个人他不是主人赦免他很多欠他很多钱，然后这个仆人呢却不赦免一个欠他一点点钱的同伴，所以主人就很生气，于是主人叫了他来，把这个仆人叫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这恶奴才，原来的英文就是 doulos。刚刚在这段圣经中间，仆人出现三次所用的字都是 doulos。这个字 doulos 这个字在圣经新约中间出现许多次，单单这个形态的出现有一百二十几次，总共它的意思大概出现150次左右。一个圣经的学者叫做 Gerhard Kittel， 他是写这一本新约词典的这位作者，他这十本书只讲新约的字典，这里面有9200多页，所以可见这个学问很大的一个人。这个学问很大的人，他解释说，没有疑问的 ，doulos 这个字只能翻成奴隶的意思，只有奴隶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可是我们所读到的，在英文的里面都是 servant。中文大体上翻成仆人，偶尔会有奴才出来，这个奴才这个字也是 doulos 这个字，有点这个时候主人生气了，那么这个字就出来了。真实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你这恶奴才，这个字应该 doulos， 只把它可以翻成奴隶才对。也是因为这个世代的缘故，我们也不愿意太得罪人，所以圣经太古老，圣经怎么样子讲说奴才，所以我们不翻奴隶，翻成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问说：“长老，你是谁？”他是神的仆人。我在1977年的时候，在美德教会是平生第一次讲道，所以我非常记得4月1号，这是我整个讲道的开始。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认为我是神的仆人。那么，后来慢慢，人家就说：“哦，神的仆人在我们中间，我们为他祷告。”最近有一次我在这个地方领会，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个人就迫切地为神的老仆人祷告。 我在那里听来听去，我说今天怎么来了个神的老仆人，我都不知道是谁，看来看去原来是为我祷告。这个老仆人呢，其实就是老奴隶，原来这个字只有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只把它变得容易吞一点就是了。我们是神的仆人，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奴隶。但我们说主啊主啊，跟主相对的是什么？跟主相对的是奴隶的意思，主人仆人，或者主人奴隶、啊、那奴隶是什么呢？奴隶是一个东西，是主人所拥有的一个财产，是他拿来可以贩卖的。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说，一个人很富有，比方说像约伯，他有多少仆人，对吧？就是他有多少奴隶。为什么这是他财产呢？因为他可以拿来卖的嘛，所以是一样东西、啊、是主人所拥有的财产。那么是主人做事的一个工具，就像你用 computer search 这个 internet， 完了之后说 computer 谢谢你，哪里是主人的，对不对？这不会谢谢他，因为他是一个工具嘛，对不对？你用什么工具，那个工具就该做那个工具该做的事，对不对？所以仆人呢，奴隶呢，他是一个财产，是一个工具，所以他是没有自主权的，不是他要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而是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该做什么。他是没有自由的，他是没有自主的，没有自由的。更糟糕的是他不能辞职的，这跟你上班是不一样的。你上班的时候你不喜欢了，你说老板我不干了， I quit， 他不是你的 master， 他只是你的上司。如果他是你的 master， 他是你的主人的话，你不能 quit，你是属于他的，你亏到哪里去？所以仆人跟奴隶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只有奴隶的概念，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是讲到神的奴隶，是讲到你跟我们，你跟我在神面前真正的光景。也不是你我的问题，所有服侍神的人都这样，有这种同样的一个认识。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他自己介绍自己在罗马书里面，其实在别的书信里也常常这样讲，这个仆人就是奴隶，基督耶稣的奴隶保罗，保罗是彼得，也是雅各，也是犹大，耶稣的兄弟，也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雅各是犹大也是，都不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他说是耶稣基督的奴隶。然后就是连他所爱的使徒约翰也这样称呼自己，说小于他的仆人，小于他的奴隶，约翰，启示录一章一节的开始。所以使徒们都对自己有同样的一个认识，知道他们是谁。我们是谁呢？圣经里面呼召我们一切来跟随神的人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这样讲，就当跟从他。怎么样跟从他呢？圣经里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舍己呢？舍己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与你自己没关系了，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self， 换句话说等于好像你不再存在一样。 It's not about you， 服侍神不是我要服侍神，不跟你不再有关系的。服侍神的人好像是神的一个奴隶一样，所以我们应当舍己。圣经耶稣也说，你都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从主就是效法神的样子。神是什么样子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里把奴仆这个字翻出来，其实就是仆人这个字，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说你们舍己跟从我，我是什么样子呢？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神的儿子应当是被服侍的，然而为我们却成了奴仆，在我们的中间。神说，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我们无法跟从他，除非我们知道怎么要舍己。舍己是何等的困难，这个时代都是 all about ourselves， 这个时代都是我的一个时代，我的自由，我的计划， 我的 vision， 我的愿景，我的财产，我的所有，我的拥有。所以一个人信耶稣，如果他真的信耶稣，他知道什么叫做耶稣是他的主的话，圣经里也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这是何等荒谬的一样事情，人说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奴仆，这是何等荒谬的事情。所以除非一个人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做仆人已经是可耻了，何况做奴仆，情何以堪？谁愿意去做奴仆呢？谁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是这样看自己呢？如果你这样看自己，老师一定把你拉去让个心理辅导好好跟你谈一谈，一定心理有问题。没有人是这个样子，然而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基督耶稣他自己的身份。你说哎呀，这个是何等荒谬的事，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荒谬，因为我们要看看我们到底人是什么样的光景。圣经里面说，也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反映的一个词句，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所做的事情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我在一个力量的辖制的下面，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力量罪的辖制的下面，我所愿意做的我不能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倒要去做，就是一个奴仆所干的事情。人已经在这里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属乎肉体的。属乎肉体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卖给罪什么意思？卖什么意思啊？卖就是卖给他做奴隶的意思。所以人已经是奴隶了，人已经是奴隶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老师，罪的仆人，或者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是奴仆了， That's not the news。不是我现在自由的，现在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哎呀我好丢脸。不是的，你已经是奴仆了。我们怎么知道是奴仆了？因为我在里面的自由已经没有了，罪辖制我的生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又生气。夫妻中间这么好的感情就要吵架，兄弟之间就要吵架，人跟人到处甩到处甩，所有的形式下人跟人合不来。有人说宗教，你看宗教最坏，宗教带来争吵。不是，没有争，没有宗教的地方照样争吵。美国南北战争到底打什么宗教啊？你在现在现在世界上面所打的东西啊，其实就像叙利亚，不宗教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宗教只是把人性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人是罪的奴仆，已经是卖给罪了，是自己卖给罪了。甚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怕我们不知道，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么既然做奴仆做奴隶应该有工资的了，有工资，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他所付的工资。所以这个主人呢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厉。这是我们现在人真实的光景。所以做奴隶不是个新闻，新闻是做谁的奴隶，做谁奴隶呢？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主救赎罪人，他从天上来到世间拯救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他要我们舍己，他自己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赎价这个字就是为奴隶付上一个代价，把奴隶买赎出来的意思，那个价钱叫做赎价。耶稣来就是以他自己作为买赎我们的那个价格，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买赎出来。所以我们是被主买赎了。好了，现在一个奴隶在奴隶市场上面，因为他是一个财务嘛，对不对？说这个奴隶看起来身体很好，多少钱呢？你说30块银子。你说好，我出30块银子，你现在被他买去了。买去之后怎么样？你变成那个人的奴隶，对不对？主权的转移，买赎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是属于这个主人的，现在被买了之后属于那个主人的。所以耶稣他买赎我们，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或神的奴隶，因为我们被他买去了。懂了啊？这是一个legal的问题，我们被神所买赎。 所以成为他的奴仆。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现在工价不一样了，我们的结局不一样了。神买赎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有一个果子，一个不同的行为，工作的品质，工作的果效都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生命有了果效，有了意义。我们被神买赎，做神的奴仆，含着这一层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当保罗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他问了一个所有仆人该问的问题：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 defines 定义他是一个仆人。仆人就是照着主人心意做的那一位叫做仆人。我曾经举过例子给你们听，叫我们家里有个老周做饭，按照他的胃口做饭。他东北人，做的饭很硬，我妈妈请他做软点，他说哪里有吃软饭的，软饭不好吃，我们要吃硬饭的，他就烧硬饭给我们吃。他是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不是我们的仆人，他在我们家里开了一个老周饭，老周小吃记，你们有兴趣就来吃。那不叫仆人，仆人是做另外一个人要你做的事情，那个人叫做仆人，叫他做那个人叫做主人。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现在耶稣的人啊，你们受洗班不知道教不教这个，应该叫他说：你现在信耶稣了？问耶稣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不是主啊，你当做什么？我现在信你了，我现在求你让我身体好啊，让我好毕业啊，找个太太啊 ，whatever。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我要怎么做什么啊？要搞清楚这个主仆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不是找了一个仆人，是我们变成仆人。不大好听 ，but that's what it is。希望你们能，如果听了那么多，还没再振起起来走掉的话 ，you got today's message is worth。已经听到今天要讲的东西了。不然，就说主啊，你说我立刻去做。这是 Downton Abbey， 如果你们看 Downton Abbey， 那仆人束上带子，束上带子就是穿着这件绿衣。然后呢，他不是自己要做什么。他在等候主人要做，你看他们都在看，看什么东西啊？在看主人，对不对？所以圣经说，看啊，仆人的手怎样仰望主人，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手是指挥的，你仰望他的手，就是让他来指挥你的意思。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吩咐我们。来跟我们讲话，我们在神面前做他的仆人，就是要等候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现在我们开始是神的仆人了。你看这里有个在这个 Hildesheim 在德国的一个 museum 的里面，说一个很老的一个雕像。这个雕像是在祖前说埃及所谓第五 the fifth dynasty， 换句话说是在祖先2500年前的样子，所以离开现在4500年前，很老的一个雕像。你看这个雕像其实雕得很好，对不对？在一个坟墓中间挖出来的，那个坟墓那个主人的话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把仆人也带去的了。他这里不知道干什么事情，大概是磨某种的这个骨类的东西。那么所以这个奴隶或者 servant从早就有，很早你就有了。这些人做什么事情呢？他基本上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做到神或者主人要他做的事。所以，谁是主人，谁是仆人，是用他的心来定义的。这个人不是他做什么事情。刚刚那个事情，我们看见了刚刚这幅图画，我们说这是一个 slave， 是一个仆人。他是不是仆人？他们猜想的。不是他做什么定义的，他说不定家里的那个家庭主妇也说不定，他也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家穷一点的话，所以到底是不是仆人？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做谁的事情。这里讲的说，我们看谁的心意，所以仆人是从他的心来定义他。仆人的心是什么呢？手，他所做的事，不定义他是不是仆人。心，他的心在哪里？定义他是谁？所以保罗说。以他以神以我有忠心，我的心在主人的身上，所以神派我服侍他。 所以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愿意服侍主的人，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以他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按照他的旨意去做，这是做仆人的第一个条件。但是神不只是要我们做事情，我们事情也做不得那么好，神可以差派天使来做事情，神可以自己吩咐事情就成就，何必把我们这些人搞来搞去要去服侍他呢？因为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主的目的不是成就我们要做的事而已，而是要成就我们这个人。他的心意是他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事，而是做事的这个人，我们是神他服侍他的注意的对象。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这是做奴隶，做这个做那个，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去做就是了。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耶稣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做呢？他把一些缘由他做什么都告诉我们。所以朋友是什么呢？朋友是一起商量，我跟你一起来做，一起商量，一起来做。亚伯拉罕信神算他为义，又得称为神的朋友，神愿意称我们为他的朋友。朋友就是说不是说我看你的手你要指挥我，朋友是什么？朋友是两个人看同样的东西，一起做一样事情，这是我的老大和的老二在外面钓鱼，他们是朋友。你看这里有条鱼在老大的手中，老二拿个照相机来钓，这个鱼大概是老大钓到，按照哪个人钓到的那么不重要，他们两个在干什么事情呢？在一起钓鱼，他们是朋友，他们所看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如果老二说老大你要我做什么，那是他的仆人，不是他的仆人，跟他一起做一样事情。我们是神的仆人的意思是什么？同样，就是神不只是要我们说只是照他心意做而已，而明白他的心意，能够与他一起同工，一起来做样事情。我们说与他一起同工呢，这是神高抬了我们，其实我们没办法真的与他一起同工。那么钓鱼，我家的老大的老二呢，他还是小的时候呢，他也钓鱼。那老大的老二钓了一条鱼，这个手指指到这个鱼，这个鱼呢看起来也不小，这个小家伙看得出也蛮得意的，啊哈，我钓到条鱼。那么这个他到这个地方来钓，这个地方是谁选的？爸爸选的。鱼竿是谁买的？爸爸买的。鱼竿的鱼那个鱼饵谁放上去的？爸爸放上去的。在哪里什么地方是丢到哪里去呢？爸爸告诉他。什么时候拉起来？爸爸告诉他。谁帮他拉？爸爸告诉他。谁照的像？爸爸照的像。他是他钓的鱼吗？是他钓的鱼，其实都是爸爸干的事，对不对？我们服侍神也是同样的，我们是他的同工，一起要钓鱼的人如鱼，对不对？其实呢，是神他借着我们施恩给我们。咱们你们诗班也会唱啊，我算什么？神竟在乎我，他竟在乎我。神既然在乎我们，要用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这是与主同工的真相，实际的样子是这个样子，不是刚刚那一张两个人一起照相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神不只是要我们与他同工，神也更希望我们与他同行啊。那么同行是去同一个地方，同行是交通，同行是同心的意思。这里我老三的老大跟老三的老二两个小萝卜头呢同行，你看他头发翘翘，那么呵呵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张照片呢是有他照的好的地方啊。那么他们去一个地方，前面是 out of focus， 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但是那个小的呢把姐姐手一拉呢就去了，对，都完全相信姐姐。姐姐呢那样子，但是那话是怎么样？不过呢，那么同行就是两个人呢有同个目标，两个人呢看同样一样东西，两个人呢有同一个方向。 You and I against the world， 这叫做同行，同心一起，对不对？同行，神要我们的不只是我们做他的奴隶，神要我们的做他的朋友。朋友是一同工的，朋友是一起同行的，与子同行。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圣经里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真正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同行。可是我们想稀稀巴拉说，神啊，你来你来，我要从这边去了，你来保佑我，你来跟我。我们不是，那不是跟神同行的办法， 顺从心是神谦卑的心，知道神要做什么，知道神要往哪里去，我们与他同行。主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服侍他，而是我们认识他，能够与他同行。因为神爱我们，神不只是说他要我们服侍他而已，是他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所爱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舍命，因为他爱我们。这也是在中文人讲说，是为知己者死。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愿意把我的命为你而舍。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一方面讲我们是谁，他的买赎是用他的性命，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同时也说明他的爱在哪里，并不是我们配得他的爱，而是神爱我们。我们从地位上看，我们是一个罪人，是神所不能够洁净的，是一个污秽的。然而神还在我们做罪人不要他的手，谁要耶稣不要耶稣的手，神为我们死，他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神所要的不只是一个朋友而已，神所要的是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这个我是用我们这两个字啊，因为这是一个多数的，是教会，是羔羊的心腹。所以圣经里说，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里所讲。但是他所讲的呢，是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好了，所以神他要我们做他的仆人，心意比单单做事深刻的多。他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了解他的心意，与他同行，看他所看的，想他所想的。同时神更是喜悦我们，爱我们，像人爱他的妻子一样。爱这个字啊，在这个中文中间很难把它写得清楚。我们知道说喜悦这个字啊，就说两个人，这是我的老二他结婚的时候的照片啊。那么他是在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的里面娶到在团契中间的一个姊妹啊，所以去青年团契凡事大有好处。所以爸爸妈妈说去团契去团契。不好意思说去找太太。anyway, 他在团契里面呢，就遇见一个他说喜悦的人。悦，心字旁一个对，心字旁一个对。所以这个喜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说文啊，中文的说文，喜乐也。乐是什么呢？就是不言而悦，我不用跟你讲，我不需要讲，我就高兴了，就有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两个人可以心对心说话的意思。中文造字非常厉害的。真正的喜悦是什么？我不能够不言而悦，我能跟看了你就心中就能沟通了。喜悦最主要是个沟通，是了解，你知道我的心意，我知道你的心意，我看了你看一眼，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这叫做喜悦。真正的爱是这样子。我的老大他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呢，那么他那个时候还在斯坦福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写封信来说爸爸，写封 email 来说爸爸，那么他说我能不能买一部车子，买一部旧车。当然这是他的事情啊，他的钱要怎么样用不关我的事，但是我们家孩子呢也都会问我一声啊，报备一下。我说孩子，我说你这一直到研究院，那个时候他研究院三年级了，从来没有过车子，为什么现在要买车子了呢？我送他去研究院的时候干了一样事情，就是一到那个地方之后就买了一部非常好的脚踏车给他。不惜重资买了一部蒙顿拜，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在脚踏校园里面骑来骑去。其实这个脚踏车虽然是重资，比他一年的保险费还便宜很多。所以他隔了三年说要买个车子，我说你为什么买部车子？哎，他说我现在有个女朋友，哦，一定有女朋友。因为女朋友呢，就是一个人呢就开始智商降低，买个车子嘛。那心理学家讲的，不是我讲的。有几个特征之一，其中的一个就是智商降低。那么不然你看为什么谈恋爱找暗的地方谈，看不清的地方他谈恋爱，这是不通的嘛，对不对？你可以在亮的地方谈恋爱，以后再慢慢来得及，对不对？ anyway 他要买个车子，所以呢 说，我说，他说他有一个女朋友了。我说这孩子怎么样？他说、啊、这爸爸你一定很喜欢。我说真的啊？为什么？他说第一很像妈妈。我说你到底有哪里？这孩子会讲话，很像妈妈。第二呢？有第一就有第二了。他说我们谈得来。啊，我一听说有道理，对，买这买这。他隔了大概半年多吧，啊，一年那样子就订婚了，啊，下一步就把做爸爸，我要卖车子了，走兔死，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没有用的，现在订婚了。But anyway， 谈得来，谈得来是喜悦，喜悦、爱跟人交通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祷告啊？祷告其实就是跟神讲话，知道他的心是什么，我们也能够向他讲话，对不对？这是一种喜悦，这是一种爱的一种交流啊！所以神他爱我们，他要跟我们交流，他喜悦我们去他向他向他祷告，就是表示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他打开，跟他说话的意思。在爱的里面是彼此对看的，你像在三种不同的关系的里面，眼睛都不一样的，一个是看看主人的手，一个是两个人看同样的一个方向，现在呢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两个人彼此对看的，这是爱。爱里面我们在我们人间的关系就有一个婚姻的出现，对不对？婚姻中间，然后每一次结婚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规矩是什么，我们教会中间的牧师总是会带这对新人呢有一个誓约，婚姻的婚约啊，婚约不是一个合同，不是给你定个合同，婚约是表示说我愿意承诺什么事情，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总是这样子，我是什么样子，无论顺境逆境，富裕贫穷，健康疾病，快乐忧愁，这一类的字眼，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很多眼泪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婚约的时候了。这个哪里来的？这话写得这么好，罗马书里来的。罗马书怎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你晓得说婚约是哪里来？婚约就是讲到神怎么样爱我们，那个爱是不能割离的爱啊。所以呢，神他要我们服侍他，其实不是要我们做他的奴隶，我们从那里开始，因为我们是罪的奴隶，必须主权被转移，成为神的奴隶，然后神一步一步让我们从一个奴仆仆人的身份变成朋友，变成心腹，服侍他是因为我们爱他，这是人服侍神最基本的一个动机，是因为我们爱他，而不是我们怕他，也不只是说我们因为神买赎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尽我们的职分，是我们所应份的，固然是我们所应份的，因为神买了我们，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功劳，本来就是我们真正所欠神的部分，但是神所要我们生命所得着的不只是那些而已。我们怎么样爱他呢？爱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夫妻相爱起码有个比较具体的事情可以做，那么怎么爱神呢？圣经里说，耶稣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有了我的话，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是定义，这是定义。一个人他不知道神讲什么东西，你说他说他爱神不通，第一要有我的命令，有我的话，第二呢愿意遵守的，有了神的话不去做，说爱神也不通，因为不合爱神的定义。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神自己定义什么叫做爱他，爱我的呢有什么表现呢？有什么结果呢？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父神爱他，我也要爱他，子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圣灵在他的里面要启示他，三位一体的真神与他同在。这一位爱神的人是有经历的，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父的爱，子的爱，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是爱神的定义或者条件，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神要我们服侍他，是要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爱他，爱他是有清楚的一个定义，是 operational definition， 是在这个操作的里面定义了这个抽象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抽象的概念爱是从操作一个 operation 一个作为的中间定义出来， 而不是一个 philosophical 的一个定义，所以是比较有用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中间，也许我们就会学着像司徒约翰所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服侍神是愿意神得着荣耀，衰微是居下位低贬的意思，就失去自己尊严的意思。他必兴旺，神得着尊严，神兴旺，我呢不是越服侍神越要别人看见我，越来越神一看，神的老仆人，神的仆人，神有大有能力的人，重点还是我们自己讲，服侍神的人真是好好服侍神，人越来越不注意到你。为什么人家看不到你了呢？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是那人所不能进的大光，神是个大光，如果你靠着光的边上，人家一定看不见你，因为你在光的里面嘛，对不对？看见你表示你走到另外地方去，走到光的对面，照起来很亮。可是神的服侍 It's not about us， 而是能够服侍主，让别人能够尊重主，让别人能够知道主是谁。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司徒约翰这句伟大的话就在这里，服侍主，服侍主，服侍主。既然在爱的里面，所以也不需要神讲什么，我们就会自己去做啊。我们心甘情愿去做，这就是爱的一种服侍。什么样是爱的服侍呢？其实主就是这样服侍我们嘛。是老大生他的老大的时候的照片，老大生了一个老大，把他儿子抱在手上，非常新鲜。看看他心里说：“哎呀，我真是爱你。”他的确是这样。我到底能够为你做什么？对不对？孩子还不会讲话，爸爸都为他做，这就是爱。拨一拨，动一动，那是自豪的啊。那么，真正你已经替他着想，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真实的爱也是这样的一种爱。不要只说等教会叫你做什么，而说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服侍神，什么地方有这样的需要。在宇宙光他们中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意思就是说我甘心情愿去做一样东西是为了你，因为爱的缘故。所以爱呢是服侍的原动力。看到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神这样讲我们，纪念我们，你的成员藏在我的眼前，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爱讲到我们在主的里面，爱讲到我们服侍他，神顾念我们，我们也在他的顾念的里面心甘情愿来服侍人。服侍神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服侍人。神你看不见，你不要一天到晚在家里说我服侍神，服侍神，服侍神呢就是需要有形体的，这是服侍有很多种啊。如果你们更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读藤敬辉牧师所写的荣耀的服侍的荣耀的侍奉，还在的话讲到生命的侍奉，一个人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他生活的形态，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活在那里，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这是一种侍奉，叫做本位的侍奉。侍奉有很多种，还有工作的侍奉等等，我刚刚提到是工作的侍奉。这里面讲说，约翰一书里面讲说，若有人说我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者。他不是，他只是说说的，说谎者是属恶者的，他不是属神的。有人说我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者。因为一个人不能爱自己所看到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一个看见的弟兄，人必须有爱他的责任，这是人爱神的表征，也是爱神的一个记号。所以在教会中间服侍主的，你们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有职位的，那么不是在教会里面做官啊，现在你官大了，那是可以差人做这个做那个了，而是来服侍主，做仆人。所以彼此不要冷漠，彼此服侍，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当尽的事情。工作的服侍是做人的仆人。圣经里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的，就做众人的仆人。在公司里面都有一个规矩，你到底 report 给谁，谁是你的老板。你说 张三李四王五都是我的老板，没这回事的，你只能 report 给一个人，老板有他自然的老板，但是你只有一个老板，不然的话你就搞不清楚到底人家做什么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只能有一个老板。可是圣经里说，你们做服侍神的人呢，做众人的仆人，大家都是你的老板，众人都是你的，众人都是你的主人嘛，所以你是仆人嘛。记得仆人是奴隶这两个字哦。所以有为首的，你们中间啊有长老，比方说，那么他就是众人的仆人，他知道。所以一方面是生命的服侍，一方面是工作的服侍，做众人的仆人的确不容易啊，因为众人是麻烦的事情，服侍主呢好像比较简单一点，事事服侍人看。做仆人呢怎么做呢？说主的仆人呢不可增进，不可增进，不要吵，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这是神的仆人的记号。那很会吵的呢很有问题，因为除非是为了主的名啊，很少情形之下需要这样做。不可增进，温温和和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忍耐 anexikakos 这个字呢，这是一出现一次，别的地方都不出现。虽然忍耐这个字出现很多次，爱是很久忍耐有恩赐，忍耐到处出现，可是不是用这个形态，什么 makosumi 啊，或者是 huperatis， 用不同的字出现。在这里所用的 hupermoni 啊，用这里字出现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出现，用在什么人身上？用在神的仆人身上。这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说你被冤屈了，你能忍耐。你说我这里痛，我忍耐，这是一种忍耐。环境不好，你要忍耐是有的。那个人对你很没有道理，那个人很凶，你忍耐，那只是一种忍耐，那是对人的忍耐，对环境的忍耐。可是对神的仆人的要求是说，对于你受的冤屈，能够忍耐，这是神的仆人的忍耐啊。所以做神的仆人呢，记得这个字，冤屈中的忍耐，只有神的仆人有这个要求啊。那么神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么这里有幅画。没有看见这幅画，为什么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呢？啊 ，OK， 没关系，啊，神派保罗去服侍他。保罗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对不对？”神呢，说：“我特你向你现，向你显现。神”神的回答：“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执事，这个字呢，是一个特别的字啊。所以说 ，hyperatis， 劝你做执事，你这样服侍我，做见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人 ，hyperatis 这个字，这个什么？我们英文上面有 hyper 跟 hypo 这两个都不一样，对不对？这是 hypo， 就是不够啊 ，hyper 太多，这是 hypo。这个 u 上那是 o 一个 hyperatis， 在下面不够，在下面，在下面干嘛？在下面划桨的那个人叫做 hyperatis， 他是划桨的副手。那么这个人呢，这种人是在这种船，罗马希腊中战船，你底下不是有很多桨吗？就在那里划桨的那种人。他站在为什么划在那里划桨呢？因为他是奴隶，所以他是被锁在上面，锁在那个地位置上的。你们看过什么 Ben Hur 啊，这里也不看见划桨的，对不对？那些人是锁在那里的，铁链链在那里，他干嘛？就是划桨。他不见天日的，他什么时候怎么划呢？完全给打鼓的人在咚咚，他打一下鼓，还划一划，咚咚咚咚，就划划划划，就这种事情。他什么？但是呢，我这个模样，那么反正就是努力划桨就是了。那种人叫 Hyperatis， 在底下划桨的人，底下划桨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从前那个船没有炮，船的本身就是一个武器，所以你要把船把别人船弄沉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把人家撞沉。所以当人家过来，你的头对着他的腰能一撞，把他腰把他撞断，让他沉掉。那么这是战术之一。所以你要能够左转右转冲过去那样。那么这个紧盯就是这些划桨的人了。那上面那个打鼓的人就是让他能够各种不同的马力出来。这个底下的人呢，工作是非常苦，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然后打赢了之后，上面人 hurray hurray 在那里在那个。 欢呼，大家说哦，英雄来了，我们这个打赢了。打输了呢，打输船就沉掉了，那么别的人就游水走了。那个底下划桨的呢，因为锁在桨座上面，扑噜扑噜就沉到海底下去了。所以这种人呢，实在是不是好日子，所以叫奴隶嘛，对不对？他荣耀没有，坏处都有，工作辛苦，可是工作的果效却没有，这是奴隶。保罗说，哦，他是那样的人，因为他是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那种 Hippolytus 的人嘛，底下划桨的副手嘛。他说神派我服侍他，要我做 Hippolytus， 所以神的仆人，神的奴仆，这就是他的榜样。保罗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辖，我却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个目的在里面。并且至今耶稣基督，因为基督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我是你们的仆人，我是你们的奴隶，值得吗？值得吗？第一，这是我们的任性。我们说主啊主啊，这就是我们的任性，他是我们的主人。还有呢，主不只是要我们服侍他，主更是要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有意义，让我们不至于像朱自清在那里问说，我在这里活了8000多个日子，什么痕迹都没留下来，心里所不能平的，为什么白白的来走这一遭呢？神让我们活在世上，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神他答应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有意义，被他被父所尊重。尊重的意思就是有意义的意思。Honor, my father will honor him. Honor 就是以之为有意义的意思。所以做神的仆人呢，应该自己自重啊，要自重。神的父都重视你，看重你，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我是奴隶，不是。所以为什么那个奴隶在家里面要服侍主人的时候，主人叫他束上带子来服侍我，就说你要穿的样子不要邋邋遢遢的就在那里啊。那么当跟邋邋遢遢不见得有关系，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形象的一种看重。也许我跟你们讲过，那我找不到这个照片，就是我从前去英国，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访问的时候所遇见的事情。这两个大学呢，他们对于，尤其是牛津大学，对于他们的草地非常看重，所以上面有到处挂了牌子，不可以在草地上走，不可践踏草地。但是呢，他的牌子不一样的地方是有 exceptions 的，是有人可以践踏的。他说 ，Do not walk on the grass except fellows。如果你是学院的院士的话，你可以走。哦，这个 fellows 是不容易的，就大概是 fellows 这个是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一低头乱走，所以叫他不走也没办法，干脆就让他走，也表明他是不同身份的人，所以可以走草地。我心里想说，只有 fellows 可以走草地上面，不知道谁可以割草。是有道理的问题了。我在那里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啊，所以我就到处看，说到底谁来割草。终于有一天被我看见，嚯，在牛津大学割草的人真是不简单。第一，戴了个那种帽子，蛮正式的帽子，西装领带皮鞋。你们有没有看见割草是穿西装的？西装领带割，我找不到那个照片，因为那个从前没有手机，类似这个样子，就是说一个割草机，割草机不是那么高明，可是割的人呢，真的像嗡嗡嗡在那里割，一步一步走起来，神气得不得了。为什么？他是可以在草地上走的，你要知道，敬重他的职分，敬重，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谁。我们服侍主人也当如此啊，也当如此。知道我们是谁，要知道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上司，不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主。只有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人跟神才有对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所爱的，成为他的同工，与他同行。只是至终是神服侍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讲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世间，舍命做我们的代价，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人。感谢主，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心存恩感，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也求主的爱 多多在这里能够彰显。我再有点不知道我下面要做什么了，我就请大家起立为他们祷告，还是说你们来为他祷告，还是你们报告之后为他祷告。好，谢谢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平安。